好，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5月26号，我们又来到了张伯利谈天说地的时间。好，我们我看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上来了。那我们今天接着昨天的话题来聊。那昨天呢，我想回答两个问题。那昨天我们有几个朋友在留言簿上留了几个问题。那我想有的我必要来澄清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天门三君子的问题，就是像那个毛泽东像扔那个臭鸡蛋，带颜色的鸡蛋，那后来被这个学生们把他们扭送到了公安局，于志坚他们三位湖南来的青年人。那有的人问我，让我说一说他们，那这个我就跟留言我说抱歉，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事情。当天那一天我们是在广场，我们那时候叫临时指挥部，从学生团指挥部结束以后，那然后呢在过渡期间那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执政24小时，所以呢执政48小时两天。但是我当时跟这个王朝华王志新他们北高联几个代表谈，那我认为北高联在广场形成不了领导的能力，我希望他们能够回到北京大学去整顿，拿出下一个对抗戒严令的一个基本的方法，那然后我们再把权力交给他们。那在这过渡的期间，由学士团指挥部来继续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改名为临时指挥部。那临时指挥总指挥还是柴玲，那副总指挥就是李璐，我和冯崇德。那一天这个柴玲不在，李璐也哪去了不知道，冯崇德也不在，就我跟郭海峰在。但是呢这个于志坚他们几个下午2点钟可能是他们扔了这个有颜色的鸡蛋打在毛泽东像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没有知道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劳动人民文化宫前面的那些学生领袖做了决定，把他们扭送到公安局。那我这个事情后来我就听说我当时就特别的不高兴，我记得我跟连胜德还吵了一鼻子，我就说你怎么可以把他们送到公安局呢？那连胜德说，那万一是共产党特务怎么办呢？那这不就是把我们学生运动纯洁的学生运动搞得搞乱了吗？这也许是国会纵火案呢。那他们做了决定，他说我也是经过民主程序的，我们是外高联的11个代表什么叫外高联？当时在北京大学，北京这个天门有北高联，就是北京高校的自治联合会，还有外地高校的自治联合会。当北高联的人撤回北大整顿的时候，广场由临时指挥部来指政的48小时的时候，外高联当时权力很大，因为他们学生比较多，他们也经常到这个广场下面来夺权因为我在广场的，所以他们权力夺走我又不在那儿，他们可能就夺走了。这个连胜德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这个人很执着，后来来到美国住我家住好几个月。那这个事情我听他说过那么一下子，是他处理的，他到现在为止他都没觉得他处理的是错误的。但是整个的北京北高联的这些常委们谈到这个问题都是深感愧疚，他们觉得对不起于志坚这三位志士。那我个人更感觉到愧疚，但是呢因为我没法谈的原因，就是不是我处理的，第一个，第二我也不了解，因为我在口述历史的时候不了解的我就不能碰。那我只能说我最近当有人提到这个问题的，我还真去查考了一下了Google 了一下，我发现有一个文章是周永军写的，周永军就是北高联的第一任主席，那周永军。那么周永军为此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调查，写了个调查报告，好像好几万字。那他采访了好多的学生，我又没有采访过我，采访过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经过我手，所以他写的我觉得比较详实。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了香港的问题，很多有几位留言就是说我这个在这个时候不谈香港有点不够厚道。香港救了我们，我们应该为香港发声。我也说了，我这个不是时事评论的节目但是对香港我们深表同情。 我们也知道香港现在面对一个非常难的时候，有点像八九民运的时候，那这个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我觉得是非常不对的，而香港老百姓的抗争有它的道理。那我担忧的不是这个，我担忧的是香港未来可能会失去它这个做一个逃城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香港这个城市很特别，它历史上一直扮演一个逃城的角色，从戊戌变法这个很多的当时的仁人志士就逃到了香港，然后呢又到了抗日战争，有很多的国共这个两党的这个文化人士也逃到了香港然后呢就是这个1949年共产党建政，很多的人也逃到了香港，那我认识很多了。那么后来就是62年大饥饿，也很多人逃到了香港，当然文化大革命又有一批人逃到了香港，包括我讲过的马思聪。那到八九民运，那我们又一大批人逃到香港，所以香港一直扮演一个逃城的角色。我觉得这个中共这样做也把自己的退路堵死了，那将来他们不知道他们往哪里逃这也未来历史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今天是逃亡者今天你是掌权者，明天也许就是逃亡者。那我们这批人逃亡的不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掌权者嘛，后来也成了逃亡者嘛，所以就是这样的那所以呢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边很多的基督徒，我们要为香港祷告希望这个上帝保守香港。我们也希望这西方的，尤其英国、美国、德国这些国家，他们应该给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不要通过这样的恶劣的法律一国两制最起码你要保持50年吧，这是一个契约精神嘛，对不对邓小平先生当时跟这个撒切尔夫人信誓旦旦的说50年不会变的，就是50年以后也不需要变呢。那么现在才20几年就变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的政权讲话是不算数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对他有任何的幻想。那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不会说每天我们上街吵我们，那我们怎么做呢？我觉得香港的基督徒应该积极的参与香港的这种抗争，这个表示对社会公益的关注，因为耶稣来了也是让我们让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着的得以自由。那我们海外的呢，我们就为他们祷告，那声援他们，帮助他们。那如果有人找到你需要帮忙，那你就帮忙了。我觉得这个台湾做得很好台湾现在就接收香港逃亡的人，所以现在开始香港人开始要流亡了过去是大陆人的流亡，我在谈这个流亡的历史嘛。那么香港人开始逃亡了，那香港人在逃亡的时候，他们当然有些地方可去很多是英国的公民，我相信他们会回英国。那么有的是加拿大的公民，有的会回到加拿大，那有的是这个美国的公民，他们会来到美国。我们知道旧金山是最多的香港人的地方，那这个还有呢，有的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公民，他们会去澳大利亚。当然我想一大批又回去台湾，那么台湾这个对台湾这个蔡英文政府对这个香港的这个流亡给予很宽松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别的地方都不具备的，比方读书、移民、居住、医疗都给最好的条件。这个我们也感谢这个蔡英文政府对香港人的这个保守。香港未来如果中共一直要采取一致的这种方针的话，香港未来就毁了，就毁在中共的手里了。这个国际上的这个金融中心就不存在了，这个免税的天堂也不存在了，这个而且香港仁人志士那些有能力的、有才华的、有知识的人也都流亡了。当然也有些人愿意坐牢，比如我们看到黎振英先生，我们就很了不起。黎振英先生，我们这次刘冰燕的道德勇气奖，我们今年是给了他的这个是给了黎振英的，评的是黎振英。那我也投了一票，我是评委之一。那么这个但是黎振英不接受任何的奖项，他就是做到一个普通的香港公民，他不接受任何的奖项，所以我们这个奖也没有发给他。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非常有勇气的，像李柱铭这么大年纪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好伙伴朱耀明牧师，还有很多，我相信他们可能也不会离开香港，就是 他们可能会坚守在这个地方，那当然有可能被抓到北京判刑，这都可能。所以香港的局势不好，当然我们需要为香港祷告。当然呢，这个大家这个当提问题的时候不要那么血气太大啊，因为我这个我刚才我讲了，我这不是个政论节目啊，你要政论节目你就看吴建民那个啊，或者是你去看这个什么这个江涛他们，这些都很好的。我呢是这个一个很不一样的，我本人是个牧师，我也是个流亡者，我在谈流亡的生活和上帝在我们这帮流亡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好的，我们今天接着聊谈流亡的问题啊，谈流亡的问题。那我1991年6月下旬，当我那个时候就被普林斯顿录取了啊，就已经录取了，我成为这个普林斯顿的这个中国学社的一员。那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是一个很特别的流亡团体。那首先我确定它是流亡团体，因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从因为八九民运从中国逃到美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啊，这个流亡学生。那然后呢，这个有人捐了100万在普林斯顿大学，那大学呢就把它放在东亚系，然后就由余英时先生和林培瑞先生来负责这个项目，所以那就有一批人啊就进去了啊进去了，所以我从此我成了一个流亡者，我一辈子我都没想过我会成为一个流亡者啊，一个我没那么大理想，我这个人从来没有那么大理想，我也没想惹那么大祸啊，我也没有想什么，没想到八九年在广场这个，因为我这个爱服责任。所以其实我在广场上最早我那个天安门运动刚开始我是办报纸，我是办这个西门导报啊，西门导报，然后呢我们就出了7期，大概几千一期几千一期，然后呢我在北京大学筹委会，我也不是常委，我是北京大学筹委会的监察员，但是我们有几位监察员不愿意做常委的，我们就做监察员，就是他们开会我们在旁边啊，这个跟他们参与，就拉他们不要吵架啊，基本上这样的叫监察员。那然后呢，这个后来当绝食的时候，我也不是积极主张绝食的，尽管第一个绝食的啊标语是从我的宿舍出去的啊，这个北京大学很特别，有几个都是从我宿舍出去。第一个胡耀邦去世1989年4月15号晚上，第一首诗三角地贴的是从我的宿舍出去的，就是我写的啊。那么然后呢，第一个绝食在这个标语举出来是在新华门，那是这个4月19号，那也是从我宿舍出去的，那是我的床单，我的床单是白色的床单，正经拿着我的床单在那写了绝食，然后就拉到了那个新华门，那是还没到那个程度呢嘛，因为426社论还没出现啊，刚刚出现，我们在反对426社论的时候，然后呢就正义就说这个绝食是解决这个和平抗争的最高的手段啊，最拿手锏，所以一般的执政者都受不了。所以我们最早设计的绝食也不是在北京啊，天安门广场绝食，在北京大学各个大学来绝食。所以呢，我那个床单是正义写的绝食两字，这是第一次绝食出现。啊，而且当时我就没床单睡了，对吧？都奉献出去了，然后他撅着屁股在那写，哎，我还说字写的不错，他说文化大革命练的，你看这个都是经过文革的人啊，所以这是第一次绝食的概念理念的出现。后来柴玲啊、王丹啊他们来到我们宿舍，我们一起来讨论是不是采用绝食，我还把甘地的那个绝食的方法找来看一看，最后大家还没有采取，但最后的绝食。是5月13号那个绝食我没有参加啊，因为那时候我是主张在校园里绝食，我不主张在广场绝食，我觉得到广场绝食就很不容易能够带出来，队伍带出去很容易，带回来就很难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还是参与了，我参与是因为柴玲要自分的时候呢，这个消息传到北大，有几个教授找我，那知道我跟他们关系密切，就说能不能劝他们孩子不要自分呢，这个自焚让中央没有退路啊，把事情搞糟了，所以就7个教授包括我们的党委书记啊，王玉珍， 我坐在车上，我们这北京大学的一部车，从党委的领导到大学教授到我的学生代表一起到劝他们绝食，一到那儿了，他们就啊劝他们这个不要自焚，一到那儿他就不自焚了啊，他们就说哎呀，这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谈自焚的问题了。那谁出的主意要自焚呢？李璐出的主意。那么这个柴玲这本书有记载详细的他们自焚是怎么出来的这个观念啊，这个柴玲这本书也写的非常的清楚，这本书啊，他在这本书上写了这个为什么要自焚。那自焚没自焚成，我就出不来了。我去了柴玲说，哎，你留在这儿吧，你这个办报纸交给别人吧，这块缺人的，忙不过来呀，这个太乱了，这块你赶紧留下来，所以我就留下来了，就没走。所以后来我就担任了副总指挥啊，一直到镇压就上了这个通缉令名单，这跟柴玲有关系啊，他把我拉过去的啊。这个当然我也没什么后悔的啊，这人生的都有上帝的旨意，万事互相效力，就爱什么人有益处啊，就是这样啊。那我因此我逃亡到普林斯顿的时候，我从一个逃亡者变成了一个流亡者，我才开始啊知道这个流亡团体啊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流亡在人类就开始有流亡，尤其有专制的制度，流亡就更加的严厉。其实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人物都被流亡过啊。其实我们想到啊，你想到我们中国吧，你看孔子就是流亡啊，孔子那周游列国嘛，15个国家他走了，对不对？流亡四处流，然后他游说他的观点啊，讲他的科举复礼的观点，就很多国家都不接受他，都把他扔出去啊，赶出去。但是有的国家，就是有一国家是哪国，他待了4年，待了最长的，后来他才回去，50多岁才回到鲁国。那我们知道这个还有西方的柏拉图也是个流亡者，当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杀了以后，他就开始流亡啊，他流亡到离开雅典，到了埃及，到了意大利的南部，那到了西西里岛，那他游说回来，他后来回到了雅典，他才建立了雅典学院。我们知道雅典学院被称为柏拉图学院，雅典学院里就一个大脑啊，这唐崇牧师讲过，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大脑。所以这个雅典学院有一个油画啊，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油画，雅典学院，这是大概是公元前399年这种流亡。那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才发现说，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流亡的民族。以色列的民族历史上经过了几次大的迁移和流亡。那第一次主前500多年被巴比伦啊，这个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对吧？那掳到巴比伦那是以色列这个王国。当年大卫他儿子所罗门修的圣殿被毁，那这个把金子什么全拿走了，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把他们掳到了巴比伦。那么那个流亡那是非常痛苦的，什么流亡？就是被你逼的不得已的离开自己的祖国，因为政治或者其他的原因，那他们回不去祖国，这就是流亡者。可是流亡者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人，产生了很多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那我们知道这个苏格拉底，这个柏拉图是个流亡者，孔子是个流亡者，对吧？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流亡的民族啊。当他们到了巴比伦的时候，有一首诗啊，在这个诗篇，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怎么写的。诗篇137篇就是流亡的诗篇，对吧？这首诗这么写的：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见你，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我有一个好朋友张启明啊，台湾的一个长老，他写了一首诗歌给我，一颗中国心，就选了啊诗篇137篇。所以他 这是一种流亡诗歌。那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了巴比伦，他们给他们打苦工啊，做劳力，做苦力，然后做苦力还不说，那些监督他的那些看管他们的士兵还让他们唱歌，好自己作乐啊。他们这个那琴就挂在柳树上，他们弹起琴啊，唱一首西安的歌，西安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就唱西安那个，唱的时候眼泪就流出来。所以流亡生活是永远伴着眼泪的，流亡生活永远伴着孤寂的，流亡生活永远是使你的心灵很沉很沉很沉的。流亡的人没什么喜乐，我觉得流亡是没什么喜乐，所以流亡出思想家。那我们知道，到了公元的539年，波斯帝国推翻了这个巴比伦，然后呢就把以色列他们一部分送回去了。送回去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这个他们有一个古列王对他们还不错，这个波斯王古列王就让他们以色列回去，他们就开始建立了第二个圣殿，大概在主前539年，他们就回去就开始建造第二个圣殿。后来第二个圣殿因为以色列的反抗，当耶稣基督这个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以色列有了一次叛乱，对罗马政府，大概是主后60年左右。那么这个耶稣也预言过，说那个第二圣殿一块石头都不能在上面，全部会没有的，他们都不会相信的啊。结果后来这个罗马的提多将军在主后70年，就公元70年，把第二圣殿烧了烧了，这个什么都没有剩。以色列开始从此被赶走，不许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也不许他们住在巴勒斯坦，所以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们开始了2000年的流亡，将近2000年的，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活，他们就回到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是个流亡的民族。那中国也是，中国就像历史历代都在流亡，对不对？那中国这个最早宋朝这个两个皇帝被这个金国抓走，金兀术抓走，关到了他们金国，对吧？就关到了井底下，对吧？那这个宋江写诗的时候都是想把两个皇帝接回来，对吧？所以后来大家说秦桧为什么杀他呢，就是那个皇帝不希望自己爸爸和哥哥回来，他也回来自己做不了了，所以这个岳飞写的满江红就写到了这个两个流亡的皇帝。那我们知道到了这个中国的近代史中戊戌变法一大批的流亡然后呢戊戌变法流亡了以后，这个1949年又一大批的流亡1949年，那流亡最多的就是蒋介石先生带领着这个上百万的这个国军和有这个知识分子流亡到台湾一直到台湾，到死了都没有回去自己的国家，对吧？当然台湾也算中华民国了，现在我们说中华民国在台湾，可是大陆他到死都没有回去，这一大批的流亡者。所以你到台湾，你去采访那些外省人，你跟他们聊聊，他们很能够认同我们这些流亡心态的、流亡生活的。这些外省人也是，你问他家，我在荣总住院的时候，你问他家哪儿的，山东的，什么杭州的，北京的，一说起自己家乡那个美好，哇，都流眼泪。这流亡者回不去，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国共这个蒋经国的时候国共开始解禁，很多的老兵回去探亲，慢慢慢慢的后来做生意，现在越来越能回去，但是他们当然也不会住，他们在寄居地已经习惯了。所以那这个到了1989年，我们这一批特别的流亡者是因为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我们被迫流亡，我相信都是被迫，在我们普利斯顿这一批尤其如此。普利斯顿都有谁呢？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于先生跟我谈完了以后呢，我在法国回来，我还没有立刻病呢，我就上班了。我一会儿我下期会讲到在法国在法国的情况，法国生病。我上班的时候我就在东亚系就办了入学手续，哇，填了一些表格，填完了人家就给了我一个学生证、借书证一个那个这个工作证就是你是访问学者嘛，一个借书证， 那还有什么开始办医疗保险什么的，就开始那是我们就有工资了嘛，可以上班了嘛，对吧？我记得，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壮士堂开了一个会啊，于先生啊这个主持的，欢迎我加入普林斯顿啊这个大学中国学社这个团体。那我原来也讲过，这个团体是因着89年啊天安门运动成立的。有一个叫江一个人是普林大学的董事，他捐了100万。捐了100万以后呢，就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就是为了帮助流亡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啊有一个过渡期啊，过渡期，但过渡多久不知道，就这个研究机构能够存在多久不知道。那留下一大批人申请，那据说申请的人很多，那这个能来的不多，那留下了多少呢？好像有20多位。我去的时候已经有些人都走了啊，没有那么多了。但我去有谁呢？我就讲讲我记得比较深刻，我们普林斯顿学社，我们的老板就是余英时和林培瑞啊，对吧？然后呢，我们当时的这个主席呢是刘斌燕啊，刘斌燕大家都了解了，刘斌燕是我会讲他，这我的改变我生命的很重要的一个人。我说改变我生命的有三个人很重要，一个是刘斌燕，一个是这个余英时，一个是赵天恩，那这三个人当然帮助我的，或者我人生中的帮助人太多了。我这个人就是人缘好，这个天使特别多，帮我的人多得不得了。这个在中国大陆逃亡就上百人帮过我，那在香港逃到香港有那么多人帮助我，连黑社会都帮助我啊，人家都50万100万逃出来，我大概2万块钱就逃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到了美国啊，这个英国政府，这个美国政府帮助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就到了这个普林斯顿，于先生帮助我。当然还有孙小康啊，这个啊，这一大批帮我就太多了，我就感谢不过来的。但是我心存感恩，我经常为他们祷告。我相信我不能做别的，我就会祷告，我就为他们祷告，求神来祝福他们，保守他们，啊，也纪念他们。那刘斌燕和朱红啊，朱红在那也帮了我们很多忙。朱红在国内原来是翻译，是中国什么少儿出版社的一个翻译。刘斌燕当年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后来第一批被打成右派，因为他有一篇作品报告文学叫桥梁工地啊，这个桥梁工地跟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样，给打当时是很轰动的作品，后来打成右派那一批。后来文革以后出了一本书叫重放的鲜花，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人读过没有，如果你读过这，你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就是最早接触文学就是从重放的鲜花和苏俄作品啊，安大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啊，这个托尔斯泰的这些作品还有这个莫泊桑的羊脂球什么这些东西，我就读乱七八糟的。但是那个重放的鲜花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从这开始学习写作啊，就是因为重放的鲜花。松花鲜花有王蒙的，有这个刘少棠的，有这个刘斌燕的，所以我就那了解了刘斌燕。刘斌燕就在中国学社，他当时住在普林斯顿，他住那个小区呢叫狐狸跑 Fast Run， 叫狐狸跑。在狐狸跑住着谁呢？有刘斌燕。狐狸跑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中产阶级的一个小区，当时2bedroom是680。那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租过，有点租不起嘛，他有点680有点贵嘛，对吧？然后呢，这个他住在那里，刘斌燕和朱红住在那里，苏小康住在那里，那苏小康的太太傅丽还没有出来，阮志明住在那里，那是阮志明的太太刘丽也没有出来，然后还有苏伟住在那里啊，苏伟住在那里，这个阮明住在那里。陈贵德也住在那里，他们几乎都住在那里。那我当时去租房子的时候，我一看680有点贵，那我旁边他的离他不远有一个小区叫狐狸跑不是叫野鸡窝，叫 Face in the Hollow。 野鸡窝呢，这个房子是600块钱 2bedroom， 差80，那我当时就租野鸡窝呀，那我租野鸡窝就便宜点嘛，我跟赵卫住在野鸡窝。那后来离开了作家村了，那是后来张浪住在我那个，我租了个2bedroom，所以有一个房间经常会有别人来短期出租。 啊，那我就减轻点我经济压力。所以你看刘王这个首先受到经济的压力啊，然后呢这个语言不通要学英文，然后呢到一个新的国家根本不了解这个国家啊，过去啊也知识不多，哎，这国家这个很陌生啊，所以我们要重新开始。我打了个比方，我说对于我们这批移民呐、啊，这些流亡者呀、啊，就像那个这个年龄，你看那是我三十多一点，这个谁刘斌这个苏小康他们都四十多一点，你这个刘斌都六十多了，那时候这个你想啊，这就像西红柿都已经结果了，你再移秧，那得缓多久啊？好多人缓不过来就死了，你知道吗？这我们死了也不少啊，所以昨天曾国艳，我们这位这个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当时来到美国采访我们的记者曾国艳，后来嫁给了艾端武，就是艾青的儿媳妇，艾端武的太太，艾薇薇的嫂子，昨天给我发了一大堆，哎呀，说你们来到这个美国都是我第一采访的，你们华人的这个媒体采访完了，他说这一批人想起来很多都已经走了。壮志未酬谁先死啊，这个有的都走了，这个想起来真的是就是岁月如歌啊，都过去了好多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现在我要讲一讲，因为很多人都来不及讲就走了，我觉得讲一讲把它整理出来也对我们这段历史有一个交代，这是中国一个特殊的流亡群体，很特别的一个流亡群体啊，这有个交代。所以刘斌彦、朱红，那么还有一个很有影响人，陈一思也在我们中间。陈一思当时中国社会改革啊，国务院的这个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陈一思，这个也是被列为七个通缉的知识分子之一。七个通缉知识分子有严家琪，有包尊信，有陈一思啊，那有苏小康，有万润南，有王军涛，有陈子明。所以呢这个陈一思在我们那里，那当然他自己还有一个机构叫一个研究机构啊，这个一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他也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那儿。还有方立之和李书贤，他们不在我们中国学社，但是也在普林斯顿。方立之当时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啊、研究员，后来他被突然这个 Arizona University 给聘走了做终身教授，他离开我们。那我在那时候他还在啊，然后就是苏小康，然后就是阮志明，然后就是阮明。阮明我讲过，就是啊曾经起草过这个十三大报告的那个啊，这个给赵紫阳起草报告，但是不是一个人的，是一个工作组。他当时在中央党校是一个教研室的主任，那他的太太呢叫阮若英，也在我们中间。那他的太太的弟弟就是阮从武啊，当时的公安部长了已经啊。那还有上海复旦大学的陈奎德，后来做了我们的主任，他也在这儿。那陈奎德在上海复旦的哲学系跟王沪宁是同班同学，好像一个宿舍的啊，两个人还同时喜欢一个女孩子，这个后来那个女孩嫁给王沪宁了啊。就跟陈维德没什么关系啊，但是这个他们就是同学，那后来一个做了高官，一个流亡了啊。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的，你听着这个很特别的。然后呢，还有苏少智，苏少智比我来的还晚，其实他比我来的还晚。苏少智是当时他眼睛已经不好了，他是这个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所长，马列所的所长。那还有一个叫金春风。这金春风呢是一个中国的这个也是一个理论界的一个教授，当时好像是北大的教授吧，是中科院的教授，中科院的教授好像啊。他这个跟那个李自厚他们原来在一起啊，金春风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老先生，非常好啊，也后来也是基督徒，也信主了啊。还有苏伟当时是北京的一个很活跃的一个文化人。后来他也这个，当时他也在，还有张朗朗就是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的院长张厅的儿子啊，张朗朗是很著名的，张朗朗特别会讲故事，跟我住在 roommate， 我就天天听他讲故事 啊，他这个讲起故事特别好啊，特别是我听他那段历史就特别有意思啊。那么他曾经被判过死刑，后来因为周恩来啊，这个帮了他一把，他爸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就说刀下留人，写了个条，谢福治就没有枪毙他，所以他在监狱里坐了十几年牢，就做了斩监后，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写的叫斩监后。什么叫斩监后呢？就是杀人的时候他陪绑那个，后来把心脏吓坏了啊，心脏吓死，所以我们俩住在一起的时候，他老告诉我说，哎，这个我这个心脏啊，这个你要听啊，半夜如果你听不到像乒乓球梆梆梆声，你就得赶紧叫911啊。我这麻烦，我有一睡觉睡得很死，我哪听得见呢，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不睡觉，我跟他隔壁啊，就隔个墙，我都能听到他的心脏当当当的跳啊，他的心瓣膜是换的，人造的啊，就皮下坏了。那还有孔杰生，他们夫妻也在。孔杰生是啊，广东作家协会的主席还是副主席，我不太记得太清楚了，应该是，反正是当时广东作家协会的一个官。那么他也是一个当年的青年作家，也算夏季节夏阳之星题材的啊，这个大林莽啊，这个很出名啊，获过奖的。然后还有这个柴玲啊和白梦，当时柴玲已经入学了，离开了我们学社了，但是有时候吃饭他还来，我们一吃饭一聚餐他就来，周末他也来，他没地儿去，他不来我们这儿去哪儿啊，他没什么地儿去啊。然后他爱热闹，他又是个特别爱热闹的人，所以那他呢那时候已经进了普林大学这个国际关系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读他的这个国际关系硕士啊，他当时在喷斯顿，他在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叫白梦，这个为什么叫白梦呢？就白天做梦那种人。他这个在北大的时候，我们俩是这个同班，住在47楼一层对门啊，我们俩对门。白梦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所以叫白梦。那来到普林斯顿也是这样子的，他是个诗人，原来的新疆。那他在学士团的时候是我们学士团广播站的站长，那么他也写过一个广场也很重要的文件，就叫做学士书。学士书就是他写的，那当然是我委托他写的。那么写完了以后呢，就由柴玲朗诵的啊，这个样子是这样的啊。后来我们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郑毅，一个是北明，那是一年以后了。这个我来了一年以后，大概我们就这么些人，那就开始了我们普林斯顿的流亡生活。所以这普林斯顿的这个流亡的群体呢，都是这一批人。我刚才说那些全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访问学者。那普林斯顿大学这个学校呢非常的特别，它有一个传统，就是帮助流亡者。当年二战的时候，他们曾经帮过一个最著名的流亡者，叫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流亡到美国，就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做教授啊，做研究员做教授。所以呢后来我也讲过嘛，我说爱因斯坦曾经用的办公室，后来我们东亚系租过来之后，那物理系楼太多，东亚系楼不够，就租了他们的，那就做了我们这些流亡者的一个会议室。那我们每天上班，我们没有办公室啊，只有于先生有办公室啊，那这个林培瑞有办公室啊，我没去过林培瑞的办公室，我是于先生办公室我总去的啊，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他那抽烟我也抽烟，我都不会，因为他特别忙嘛，他除了教书还要带学生，那还要写书，所以我一般我去了我敲个门进去啊，对，有时候要个烟，有时候要个火的，我点完就走，他有时候哎等一等等，我说干嘛？这个你坐聊一会儿吧，你怎么样最近呢？那我还不好意思，我怕影响他工作嘛。但是于先生非常的平易近人，我会讲在于云时以后，我会讲他的思想啊，他的发展，他对我个人和对我们学社这一批人的影响。好，那我们到了普林斯顿这个中国学社，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呢是流亡群体中的一个，从历史上这个流亡群体中的一个吃苦最少的群体啊，我是这样认为的啊。虽然我们心里面也经受很多煎熬， 有很多人遇过很多生命的变故，但是从这个物质生活和这个我们在做学问的环境，以及在外面的影响，是历史上任何一代的学者都不能比的。那你想，我们要跟这个苏格拉底当年拿入我们这条件呢，对吧？我说柏拉图啊，还有荷马，荷马当年更是四处跑的小雅西亚，就荷马史诗那个作者嘛，那也是个流亡者。那孔子那是更，孔子到各国家都被人赶，有的时候夹着尾巴就跑了，人家叫他孔老二，你知道吗？那人家当然有的国家把他当上宾接待，有的就不行。那我们在普林斯顿这块这批人什么样一个环境？我告诉你，我去了，我发现呢，每一天都有中外媒体的采访，不是电视台就是报纸，再不就是杂志，这些记者就来呀。新闻周刊的时代周刊的，美国这个纽约时报的，华盛顿 post 的这些报纸的来采访多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世界日报曾红艳的时候，我是我们普林斯顿的常客，经常来采访我们这些人一到什么六四了就来采访。然后呢这个还有香港的记者，台湾的记者，香港当年采访过这个天门的这些女记者，一来到美国就跑到普林斯顿就来看我们来。当然有的是来采访，也是来聊天来叙旧来了。还有欧洲的记者，法国的多了。那你看这批人全是明星全是明星。然后呢学问就不要说了。在于先生那里依然开始教我们怎么做学问。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题目，然后你去做。做完了再跟医生谈研究到什么程度，医生给你出出主意，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教授，而且每个月几乎都有这种大型的研讨会，比方中国这个六四以后的这个一个政治走向，邓小平这个之后的这种这个中国的这个走向，还有这个各类各样包括学术界的一些讨论会。所以我就在那里认识了，你看这个黎安友，我这个书后边写有黎安友和林平瑞给我写的，黎安友是哥大的那个东亚系的这个中国通号，这我都是在普林斯顿认识的。那一开会我就打杂，我就领搬椅子对吧，这个那我们这天门这个学生，那我们年轻嘛，我们就搬椅子讨论什么格阳司马禄这个黎安友杜维明李宇生那这些大的学者都是我在那儿认识的基本都是来普林斯顿开会，经常开会，一开会就是来座谈，我就听他们讲他们的论文那多了这个后来还有一些年轻的一些，那现在都也不年轻了，康振国他们这些都后来都不年轻了，那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啊，那时候来的时候你看一晃这都快30年了，2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都不见了，对呀、所以这个在学术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而且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在这个叫普林大学东亚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仅次于燕京，哈佛燕京图书馆，那这个图书馆是藏书特别丰富。尤其中国的明清的这些明清的书善本大多都在普林斯顿图书馆，中国都没有。所以我认识一个周建瑜，一个我的朋友好朋友，他在读明清小说，读博士，我们经常住在一起。然后呢我们这个那时候我们住邻居经常在一起聊天晚上吃饭呢出去抓螃蟹然后就聊天嘛，他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做教授吧，好像做了系主任了。我到香港他请我吃过饭这个周建瑜是在云南下乡的，后来考到了普林大学的文学博士，他研究的专业是研究明清小说。那我说你奇怪，你研究明清小说你来普林斯顿干嘛呀，明清小说在北大研究不就完了吗？他说你不懂，这明清小说的善本那是最重要的书都在普林斯顿。你看普林斯顿这个我们的研究条件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个图书馆是世界一流的 中国文化的图书馆。那这个很多中国都没有的书都在这里，都在这里的，是因为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藏家，他专门收藏中国的书和古董。那他收的太多了，书多少他自己也不知道了，反正大仓库全是中国的书。后来他死了，留给他儿子，他儿子不懂，也不懂中文，他儿子就问普利斯顿，你要不要这本书，你要我就卖给你们，便宜点，给我点钱就行。普林斯顿也不懂啊，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就委托胡适先生。胡适先生当年是美国啊，中华民国驻美国的大使。胡适先生就看了这批书，看了就不走了，在那看。胡适先生看了就拍案叫绝呀，说这很多书都找不到，都在这儿找到了，多少册呢？据说啊。上百万册，这么多的书。那这个普利斯顿问那个胡适先生说，要不要这批书啊？胡适先生说，要，多少钱都得要，这个太好了，这些书。普利斯顿说，那就买了吧。那普利斯顿有钱啊，现在也是美国最有钱的大学啊，买了以后没人懂啊。说那胡先生，那你要不要，你我们也不懂啊，这些书你能不能帮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啊？这胡先生后来不做大使了，就做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但是时间很短，后来他就组织了一批人把这些书都整理出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后来他回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后来被蒋介石给气死了。他这个当年雷震事件啊，雷震事件啊，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啊，这个被封，雷震被抓被判，胡适为雷震说话，跟蒋先生发生冲突啊，一生气，当然也不仅这点事儿，好像脑溢血就死了，很可惜。这胡适先生跟我们普林斯顿大学这个学社，跟我们这个图书馆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图书馆，那你进去太，你到那里边，它不仅是中国的，还有日本的。而日本，你要在美国要研究中国历史，你不学日文都不行，你还真得学日文，因为研究中国历史最好的是日本学者。所以于先生在哈佛的时候，他研究中国的汉史啊，研究中国的历史，他得学日文，他不学日文有的书都看不了。所以你看这个来到这才发现，这个日本文化不像我们中国人把日本文化看那么肤浅，对中国文化研究最好的学者是日本人，知道啊，对中国的历史。后来那我们就在那儿，就每一天在图书馆里泡图书馆呢，那泡累了还有很多杂志啊，各种各样的杂志，香港的争鸣啊，什么这个开放啊，还有什么好多的这个杂志我们都能看得到啊，还有这个台湾的那就不说了，什么杂志都有，我们这都可以看。然后这个90年代，还有香港的人有90年代，所以很多也是对我们这边的访问。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书累了，做功课累了，就可以看看这些的杂志报纸，然后看都是对我们周围的人的访问啊，你就觉得你活在这一批历史人的中间，那很特别的，这是我们研究的环境。那我们生活的环境呢，于先生当时我们普林大学给我们的，每个人钱都不多，我大概我了解最多一个人2500一个月，那这个我是2000，那比我还有少的，还有1800的啊，因为白梦就是1800，其实这个还有赵卫，其实就是保护一个生活。那我们拿的钱少，交税也就少，所以大概我们2000吧，我能拿到1600左右，扣完税了，我能拿到1600。那我600块钱租了一个房子啊，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吃饭用不了多少钱，吃饭大概我们都自己做饭吧。你到外边，我们就是好友记嘛。普林大学有一个附近火车站潘森，那个火车站叫潘森的江神，潘森江神火车站有一个中餐馆叫好友记，老友记是好友记，我记得好像好友记。好了，这我们就每个周末到那儿就搓一顿，吃个冰糖肘子啊，扒肘子，那我们就挺高兴了。然后平时就在家里做饭，那我当然做饭做的还可以了，我就家里的冰箱里都是饺子都是冻得满的，我没事我就这个一边听录音学英文，我就一边手里包饺子， 我就饺子包完了就冻，包完就冻，所以这个很多人就到我这拿饺子。我们这里边啊，最惨的、最不会做饭的啊，那就是张郎朗，一辈子都没有做过饭。他这个20岁都不到吧，就坐牢了，监狱里待了十几年。然后结了婚，出来了以后结了婚啊，这个太太就特别会做饭，他不做饭的，所以他一到吃饭的时候，朗朗就拿起电话就得打电话，他住在我那一样，我说要不要跟我吃啊，他说不用，老子你吃不好意思，他就挨个打，孙小康家啊，孙小康今天你们家吃什么，然后就去了，小康让他过来吧，把玻璃一起带过来，我说我不去，你去吧，因为他从来不做饭嘛，那我会做饭嘛，对吧，然后呢这个这个远志明家呀啊，然后还有远明家他去的不多了，苏小康家去最多，陈贵德家啊他也去的很多，他就是挨着打电话谁家有好吃的，刘念家，反正我们这流亡群体大家也是这样子，蛮好的，我觉得彼此关系都不错，也不分彼此的，反正谁有吃的我们就去。然后呢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啊，于先生也给我们创造很好的环境，普林斯顿是非常非常适合啊，居住的一个地方，校区也特别好。如果有小孩子读在啊，在外斯温斯的呢，所以我们这个一大批很多人都读了普林斯顿呢、啊。我们的孩子啊，你像陈维德的女儿潇潇，就普林斯顿毕业的，哇，那个那小时候不大点儿，那很有意思。那陈维德学车闹了很多笑话，然后那潇潇现在哇，长到1米75了，大个儿，大美女，我们的下一代。在普林斯顿毕业的，还有我们的团契，普林斯顿的教会团契的一个叫李记英兵，两个女儿都是普林斯顿毕业的。这个你看，这个在普林斯顿那个校区很好的，周围的孩子们那是美国一个很好的校区，当然房子也不便宜，很贵。那我们这时候哪想买房子的事情，我们连 credit 都没有，款都贷不了的，所以我们就在这儿你看我们从这个生活。到我们的研究的环境都非常好，非常的好。然后呢，这个但是刚来到美国，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对于我们这一批人来说，挑战很大。那首先就是要学开车，在美国，你要不开车，你就没有腿，哪都不能去。你凡是得求人，那你就得开车，学开车。那我们这里边开车呀，闹出很多笑话。陈维德这个是学哲学的，这个人呢，开车呀，他出过好几次车祸，3次车祸，一次是开车开到人家客厅里去，人家正吃饭呢，他车冲进来了。你看还有这本事。后来人家那美国人也挺幽默，说哇 ，welcome， 那我们就要一起，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 dinner 啊，吃晚餐呢？还有一次撞到电线杆子上了，他太太和孩子也在车上，那是后来太太孩子来了，从那高速公路下来不怎么转圈，那转盘他能撞电线杆子上，这个，所以他开车是很难的啊。后来当然也因为他和苏小康开一个车出去大徒步旅游，车出了车祸，所以这个苏小康的整个的生活都不改变了。奎德也改变了，这是我们一个悲剧。我也会讲到这个部分，后来以后，还有我们有一个这个白梦啊，这个开了个跑车。我这个同学，我来到美国啊，他就有一天晚上对我说：“过来过来，我说干嘛？你要不要坐我车兜风？”我说：“好啊。”我就上车了，上车了开就那时候也没有 GPS 嘛，然后也晚上也没带地图，就找不着家了。开哪儿去不知道，就乱开，警察在后边就把我们拦住了，拦住了他就跟我说：“糟糕，我们有驾照。”我说：“你看你我们这个人也有罪，都违章，你知道吗？”他只有个实习驾照，本来想在家门口转一圈，结果人警察给逮住了。我们都跑离家都40分钟了，很远了。那我说怎么办呢？他说我们俩都得坐牢啊。我说那个，我说那你坐牢，你不要骗我，我没开车，你坐牢我不坐牢啊，对吧？那当然，他就英文也不好，警察问我们怎么样，我们说我们找不着家了 ，lost 了，所以乱转，闯了红灯，警察也没有问说，那你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吗？那我们赶紧说知道，我们就把地址给人家写出来，告诉人，警察手掂开说，那你们跟我走 ，follow me， 我们就发了警车。就回到了普林斯顿我们的家，那警察也没有看他驾照，哇， 回来这个人，哇，高兴的不得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所以我们这，你看我们这个看来的美国这种冲突还是很大的。还有我们的老教授金春风，买了一个500块钱买了一个车，什么车呢？福特，买了个福特，啊，这个很结实，一个旧车。那我们当时我也没有车呀，大家一看，哎呀，金教授买车了，高兴的不得了，500块钱买的，一看挺好的一个车呀，大家上来坐一坐吧。啊，老乡一边开车，他有驾照，他一边开车一边说：“我永远不会吃罚单。”我们说为什么呀？他说我老人家，第一个，第二我这车开不快，你就把油门踩到底，他也跑不多快，不会超速的。正说呢，警察把后边给我们拦住了。啊，为什么知道吗？管顾说话了，忘了红绿灯了。虽然你不超速，你闯红灯了，那警察就把他抓了。哎呀，我们在车上吓得第一次被警察抓，这个警察他就下去了，想跟警察解释解释，因为中国人的习惯嘛，因为我们主动点嘛，态度好点，这个能求点人家包涵嘛，对不对？可是美国不行啊，美国你警察抓你，你不能动，你要坐在那原地等着警察来给你指令。我们哪懂啊？就下去了，金先生笑着跟警察打招呼，英文也不特别好。但是你像那个老教授，英文是不错的，应该，但是听力不行。这美国的警察说 "Go back"， 坐回去，他就回来了。回来我们说警察怎么说？他说警察让我倒车。你看听这英文听不准 ，"Go back"， 这个 back 就倒嘛，他以为倒车，警察就说你坐回去，结果一倒车把警车灯给撞碎。警车停在我们后边，这警察就火了，给了他一个大梯子的，记了好几个点。后来当时法庭没还告他虚警的，后来警察没听上，这个在法庭上，当然法官是很公平的，说怎么会虚警？他没听懂你英文，所以相信我们的辩护词。所以你看，在普林斯顿我们这样的大家就生存下来了啊，学车啊，捡家具，租房子，然后当然这个接受记者访问。然后这个来做课题的研究，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在普林斯顿就这样的，我们就生存下来。那我们做什么研究了呢？我这个下次再跟你们讲。明天是礼拜三，我们祷告会，礼拜四我接着讲，礼拜四我一讲到我很快就去法国了啊，没有待多久，因为7月份法国要开会，我就法国。那时候我就在普林斯顿的6月份啊，1991年6月15号到7月底，是我人生最美的一个半月。我只有这一个半月的健康，然后就糟糕了，我就得病了。所以这个快乐从此就离开我了，这个幸福好像也离开我了，就是跟病魔斗争，我斗争了大概有4年的时间。当然也是在普林斯顿啊，他们给我很多的帮助。还有我最后讲一会儿就结束了。那时候还有一个多，就是 party 特别多。来到美国就发现美国的节很多，什么节都过啊，我们也跟着学着过啊。这个当然圣诞节肯定要过了，感恩节要过了，美猫带要过了，劳工节要过了，还有 holiday 也过呀，那个鬼节我们也跟着过。那时候严格来说，我还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啊，这是文化上认同而已。但是我经历过神，可是来到普林斯顿，那我去过教会，那教会的这个有一个老姐妹姓蔡，叫蔡海伦，就问我要不要信耶稣。她说您老朋友远人民的信耶稣了，我会以后会谈到远人民怎么信耶稣的啊。那我说这个我也信了。她说你怎么信呢？我说我在苏联逃啊，我就信了，有人给我祷告啊。那他说那你知道什么叫活祭吗？我说我祷告，我说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他说活祭就做牧师。那我就吓跑了，我再也不去他们那教会了，尤其不去他家，他老让做牧师，那我哪行呢？我那时候还想在普林斯顿啊，好好的这个做几年研究员，然后找一个学位，读一个学位啊，跟于先生学历史做研究或者写作都挺好，对吧？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做牧师。所以这就有一句话说，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这是我完全相信的啊。那当然 party 非常多，当然普林斯顿经常礼拜六我们这帮流亡者就是到一起， 当然我们那个秘书叫劳伦，那个女士劳瑞就特别爱搞 party， 一搞 party 啊家伙大家做很多好吃的，当然我们这些单身的就特别萌服了，就天天跟着吃，吃完以后大家高兴啊，吃啊喝呀聊啊啊，这个都是有识之士，那真的在中国都是一流的大知识分子，那你跟他们聊都有学习嘛，那聊完了到半夜了都不想散了回去干嘛呀，大家都单身啊，除了刘片的老伴在这儿，其他全单身，我们都不在，苏小康、袁志明这个什么这个我白梦啊，这个张朗朗后来结婚了，但是还没这个都单身，那我们去哪里呢？不想回家嘛，单身回家干嘛去？在一起就唱歌啊，每一次要结束了。刘边说：“伯利啊，唱首家乡的歌吧，就像那个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37里边说，唱首西安的歌吧。”那我一唱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刘边的家乡是哈尔滨人，我老乡。我一唱，不管是东北的还是这个四川的哪儿的，不管哪儿的，我们这个哪儿人都有，但是都离开了家，都流泪，那就是流亡的眼泪。所以流亡是一个严酷的精神酷刑，不管你的也许你的生活环境还不错，但是当你有一个家国情怀的人，流亡就是特别痛苦，除非那没心没肺的人。所以我们这里有几个人成为没心没肺的人，好像朗朗说他是没心没肺，因为他心也坏了肺也坏了，我也是一个。所以因为我没心没肺，是因为我了解到地上的国都会过去，我们地上都是寄居的所以未来有钱我们都会到天上，那个国是永远的，所以在地上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所以我们都是寄居，像圣经说的每当我在寄居地歌唱，想到你就哭了，那里因为有自己的父老乡亲爹妈亲人，那我呢当时孩子还在中国，我爹妈也在中国，所以这个非常的痛苦那段时间，当然现在好了，爹妈也在天上了，那这个孩子也在美国了，我们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这个家国的情怀不那么强烈。流亡者，但是我们知道流亡生活也塑造了我们这些人，那我们这批流亡生活的人也写了很多的东西，高精建也是个流亡者后来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一个这个流亡者，流亡在法国，但我们这批人有很多也做了很好的这个学术历史文学也写了很多好的书，我相信以后会更多流亡文学会留下中国的流亡者们会留下一批很有质量的流亡作品，流亡文学，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做的好，那么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边，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我看这个我们这里边现在我谈了63分钟，正好一个小时，我们今天就觉得旧金山的朋友 Helen 欢迎这个还有呢青岛的欢迎你香港的欢迎，为你们祷告，为你们香港祷告希望你们挺住在这非常重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瑞雪悉尼的欢迎，伊利安娜的滨州的欢迎这个巴西的余弟兄 Zoom 上还有200多人欢迎欢迎 Zoom 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还有黄金海岸的新加坡的日本的墨尔本的山东的菲律宾的凤凰城的墨尔本的加拿大的台湾的欢迎台湾同胞欢迎台湾的这个欢迎那我周末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来讲启示录新加坡欢迎新加坡的北京的银川的欢迎北京的还有银川的还有纽泽西是喷斯顿的嘛奥克兰的欢迎河北的欢迎感谢神好那我们这个纽约的我们欢迎欢迎每一位我们这个明天我们祷告会礼拜三礼拜四我们接着在这个时间过来聊如果你 没有订阅我这个谈天说地，欢迎你订阅，你按一下的订阅就可以了，免费订阅。如果你按一下小铃铛，当我一打开这视频，你就可以进来了啊。马来西亚的也欢迎，感谢我在马来西亚，我也去过马来西亚有40多个城市哦，我去宣教啊，在马来西亚我非常熟的啊，这个还有感谢主啊 ，LA 的洛杉矶的也欢迎你们。好的。好，谢神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神与你们同在。佛罗里达的